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周末好，正在听广播的众内家人，我是清新，在电波中和您一起灵修，一起仰望神。这两天清新收到一些听众的短信，提到我们的节目最近好像只有祷告的示范，却没有如何教导祷告。确实在三四年前呢，我们有过一些祷告方面的系列教导，这几年呢基本就是各类的祷告示范。那依从这些听众的建议，这周六和下周六我们会暂停两次万族祷告祭坛的守望，来简单的聊聊祷告最基本的五个步骤。清新也计划从2024年开始，我们至少每个月安排一次祷告方面的教导，希望在祷告生活上能够给到正在听广播的您一些帮助，一些提醒。那也请正在听广播的您为我祷告，好让我在节目的制作上能够有智慧，也可以按需分量。那灵修笔记之后呢，我们就来分享祷告五步走的第一步和第二步。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使徒行传灵修笔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灵修经文，使徒行传9:1-31。使徒行传9:19-21这样说，扫罗和大马士革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我认识的一个弟兄曾说，我很稀奇自己怎么会信耶稣，我觉得我又理性，整日所思想的又都是一些败坏的事情。虽然外人看我如同一个正直的人，但我知道自己里面是何等的阴暗、污秽、各种的不堪。所以我很稀奇，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相信这样的圣洁之主呢？这位弟兄又说，如果有人有像上帝一样的目光，一定可以看见我里面的一切，那他也一定会稀奇，这个人竟然信耶稣，而且真信耶稣。而这位弟兄今天已经信了耶稣，而且还在服侍神。今天我们看见这位逼迫教会的扫罗竟然开始传讲耶稣是神的儿子，我深深的惊叹，原来福音是神的大能。按照扫罗自己的述说，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怎样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 因此，若不是神的大能临到扫罗，临到我，临到许多的人，我们不可能相信耶稣，跟随耶稣，认他为我们的主。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真理应用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呢？我们要祷告，相信主了，就要开始祷告。扫罗相信耶稣是真的复活，而且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发现自己原来为上帝大发热心乃是逼迫主，他就三日不吃不喝，禁食祷告。我不知道他祷告的内容，但是我猜测至少有几个方面：为过去逼迫主而懊悔，说对不起，悔改；为主光照他而感恩，而赞美上帝，求问主。他后续的路如何才能叫主的心满意？好多的信徒信主多年了，还说自己不会祷告，祷告之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实在不应该。当然，保罗原来就是法利赛人，而且他非常的遵守律法，因此祷告对他来说并不困难，禁食祷告也是非常的容易。只是以前他以为向上帝祷告，但实际上他并不知道祷告的对象，现在他已经知道该向谁祷告，所以他很容易祷告。我们很多人确实从来没有祷告过，所以祷告对于我们来说是比扫罗困难，禁食祷告更困难。但是上帝从来没有要求我们一开始就像扫罗一样的祷告，只是神的大能临到我们，将耶稣基督启示在我们心里，从此我们就相信耶稣基督是真的，是活的。我们怎么不会向他祷告呢？我们就是相信他在，我们对他说，或者心里默祷：主啊，谢谢你让我相信你。主啊，我不知道该怎么祷告，求你教导我祷告好不好？主啊，我做错了，求你原谅我好不好？主啊，我遇到困难了，你能帮我吗？你就把他当一个人，虽看不见，但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人，我们就这样的相信他。那么祷告还有什么难处呢？不会祷告就是仇敌放在我们里面的谎言。你会和你的父母说话吗？你会和你的爱人说话吗？你会和你的孩子说话吗？你会和你的知心朋友说话吗？那你就和主说话吧。如果你真的是孤家寡人，从未将心事向别人倾诉，那么就将主当成你的知心朋友、亲密良人、爱你的天父，向他倾诉吧。第二，不要对任何人失望，因为你我不知道主要拣选什么人。主放在我们身边、放在我们经历里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可以救我们，神也可以救别人，哪怕这个人是我们的仇敌。主呼召亚拿尼亚去为扫罗按手祷告，亚拿尼亚何等的惊讶，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但是他何等的顺服，他就再一次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他看见扫罗的180度改变，那是何等的感恩啊。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巴拿巴因着顺服主，也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所以他相信扫罗是真实的改变。巴拿巴也再次经历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想他也是何等的感恩。我们也一样，我们若是相信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切切地为在我们生命和生活中所接触的人祷告，有机会就传福音，那么我们一定会越来越经历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那些我们原本以为不可能相信耶稣的人竟然改变了，而且比我们还爱主，我想我们是何等感恩呢？ 还有什么比一个灵魂得救更稀奇的事、更荣耀的事、更让人感恩的事呢？第三，若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么我们里面有没有神的大能呢？我想神的大能临到我们，至少有一点的外在改变，就是我们会起来奉耶稣的名传道。这怎么可能？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如此。传道不是牧师、长老、传道人的工作吗？我们已经被仇敌谎言欺骗太久了，教会失去初代教会的形象了。这里给我们看见，传道的工作是主耶稣差派，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大能，我们有这两样就可以了。你相信耶稣吗？若非神的大能临到你我，若非圣灵启示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可能相信。所以我们真实的相信，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了圣灵的能力，而主耶稣愿意差派他每一个门徒奉他的名传道。亚拿尼亚是谁？不过一个不知名的信徒，主却差他去为扫罗按手，叫扫罗被圣灵充满。巴拿巴是谁？既不是使徒，又不是执事，但是主却差遣他去接待扫罗。主愿意使用我们每一个属他的人，只是我们是否愿意被主使用。不要被仇敌的谎言所欺骗，我们要渴慕被主差遣。这个渴慕就表现在我们努力学习圣经，叫我们真理装备得更加完全。我们时常祷告，祈求圣灵的能力来充满我们，可以被主使用。我们认真留意观察，看主的心意如何。可能不多的时候，主也会如告诉亚拿尼亚一样告诉你，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去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你是喜悦我们向你祷告的神，你更是喜悦我们时时地向你祷告。然而当我们生病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是先想自己的办法，当自己的办法不能够行通的时候才向你祷告，只是把祷告当作一个辅助设施。主，我们求你饶恕赦免，我们愿意悔改，在你里面凡事向你祷告，并且无论在任何不测发生的情况下，第一先向你祷告，请你坚固我们养成这样良好的习惯。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有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再见我，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
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再见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
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以心灵与诚实敬拜，必蒙上帝的悦纳。
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主耶稣，今天我为你活。
这一刻清新
所需要的力量，你天天赐给我，你恩典够我用。
很多刚刚蒙恩的弟兄姐妹在学习祷告的时候都会按着五个步骤来学习，是哪五个步骤呢？那就是赞美、感恩、认罪、祈求、代求，可以说是有规有矩、有板有眼。清心也常听身边的弟兄姐妹说，祷告中最容易说出口的就是祈求，祈求的方面实在太多了，几乎有点排不过来。最让人词穷的就是赞美，往往是一连说了八个赞美主，还只是赞美主。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赞美主？要赞美主的哪些方面呢？又要以怎样的态度来赞美主呢？路加福音十九章中提到，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就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是的，如果我们不来赞美主，石头都要起来赞美了。那么我们要赞美神的哪些方面呢？我们夸一个人一定是夸他的优点，比如他的诚实、好学、守时、节俭等等。赞美神也是如此，需要赞美神的属性，包括圣洁、公义、 仁爱、信实、全能、全知、全智，以及他的独一性。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说过，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因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这里清晰地说明神有圣洁的属性。我们赞美神的时候，不可以忽略要赞美神的圣洁，而且当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耶和华。神也是公义的，他是磐石，他的作为完全，他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义又正直。所以我们不单单赞美神的公义，也当效法他的公义。在出埃及记三十三章中也提到，耶和华说，我要彰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所以神也是慈爱的神，他造太阳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啊，我们当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神也是信实的神，我们也当赞美他的信实。亚伯兰九十九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神无所不在又无所不知，他是阿拉法，他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呀，我们同样要赞美他的全能。当然我们在赞美神的全能的时候，肯定会想到神也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也会赞美神的全知，神是智慧的源泉，我们也会赞美神的智慧，神更是独一的神，我们更会在赞美中敬拜这位独一的神。听听神有多么美好的属性，那么我们在祷告赞美他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更丰富更多彩了呢？而不单单只是主啊，我赞美你。诗篇八篇、十九篇、一百四十五篇、出埃及记的十五章、路加福音一章的四十六到五十五节，都是典型的赞美神的诗歌。当我们不会赞美神的时候，可以多读，在读的过程中来赞美神，在赞美中来敬拜神。这就是祷告的第一步，赞美。那我们现在还记得要赞美神的哪些方面吗？赞美神的圣洁、公义、信实、慈爱、全能、全知、全智，以及他的独一性。那赞美之后呢，我们就来聊聊祷告的第二步，感恩。说到感恩，我想很多的弟兄姐妹都不会觉得很难，因为在神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我们要奉主耶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感谢神所赐的阳光、空气、雨露、甘泉，感谢神所赐的安居之所、职场工作，感谢神所赐予每一天的平安、每一天的健康。聊到健康，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头疼脑热的时候，有些人还会罹患重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感恩吗？当然要感恩，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然而我们真的不容易做到凡事谢恩，平安稳妥的时候我们感谢不断，陷入祸患的时候我们就感谢难以出口。这让我想起一个关于学习凡事感恩的故事。上世纪的三十年代，在上海有两位年轻的外国女宣教士，一位性格急躁，常因小事大发雷霆，一位性格温和，常在一旁劝说。这一年的冬天，他们收到一笔专门给他们的奉献金，他们决定买一块北京地毯，那是质地非常好的地毯。当北京地毯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他们想着第二天再铺。第二天一大早，性格急躁的那位女宣教士就跑到了书房铺开地毯。 当他铺开的那一刻，一下看到地毯上有一大片的墨水印，他就大声地喊叫起来：“是谁干的坏事？”另一位女宣教士闻声赶过来，看明情况后忙对他说：“你忘记我们圣诞节所做的决定吗？今年学习凡事感恩，为着墨水印我们也要感恩。”于是他们两个一起跪在地上感恩祷告，祷告完毕，他们的仆人从窗帘后面怯生生地走过来，对他们说：“我要信耶稣，并且说，这地毯上的墨水印是我弄上去的。今天早晨我将新买的地毯铺好后，在擦桌子的时候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地毯。我服侍了你们7年，你常常因为一些小事对我大吼大叫，我看不到一点信耶稣的好样子。但是今天我虽然犯了这样大的错误，你却为此感谢神，没有继续追查。我觉得你们所传讲的耶稣是好的，他能改变你，那我也要相信。”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在祷告中操练凡事感恩，不单单可以操练自己拥有一颗向上帝的感恩之心，不抱怨的品格，还能将耶稣的样式展现于人。关于祷告五步走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下周六我们继续来学习另外三步，期待您的继续收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1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心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愿意在祷告方面，我们有更多的学习，也有更多的操练。明晚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心，再会。
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在这茫茫的海中，是你把我找寻。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爱了我，你的爱充满整个宇宙，充满整个山河。主啊，我赞美你，因为你拣选了我。